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带来的美好和顺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5日。2005年，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感受到的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美好和顺利，如心性提高后的家庭和睦，女儿健康懂事，学业有成，我的个体小理发店也很顺利地开到现在，而且客源稳定，工作轻松，家里该有的楼车也都有了。在亲朋中，我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，这也给我救人讲真相打好了基础。感谢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的恩赐和修大法得到的大福分。一，得法明法理，做好人。记得当时年纪轻轻就一身病，风湿膝盖疼，不敢回弯，经常不按时吃饭导致的胃病，还有严重的痔疮和便秘，经常失眠引起的头痛，导致眼睛视力也不好，看东西要眯起眼睛才能看清，经常是浑身没劲儿，无精打采，心想总这样以后要怎么办。今生最幸运的就是遇到大法，在大姑姐同修的指引和无私帮助下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修炼大法没多长时间，我就无病一身轻了，干活也有劲了，睡眠好了，也不乱发脾气了，因为身体舒服，心情自然就好。学法后知道，遇事顺其自然，不钻牛角尖，把不如意看淡，先为别人着想，有矛盾找自己，要孝顺父母，爱护子女，邻居亲朋都要和睦相处。因为修炼人处处都要做个好人，进而做个道德高尚的修炼人，为他的生命才能圆满。师父讲的法是放到哪里都有指导作用的，小到对家庭，大到对国家社会都受益。二，亲人念大法好得福报。记得我家刚搬到新楼时，母亲带着孙子来我家串门，老太太只有这一个孙子，当时才4岁，特别疼爱。刚来第二天，孩子就上火了，眼睛疼，用手揉，小眼睛红红的。母亲心疼，就叫我立刻去给孩子买药。因我当时正理发走不开，我就安慰母亲说，没事，一会儿干完活我就去买。然后我就对孩子说，大侄，你先念20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干完活，姑姑就带你去买好吃的。孩子听了，就一边掰着小手指计算，一边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1遍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2遍。一会儿20遍念完了，说来神奇，念完20遍大法好，孩子的眼睛也不红了，好了。之后我就叫他经常念大法好，还有亲戚家的孩子或大人身体不舒服，我都告诉他们诚心念大法好，一会儿就舒服了。再说说母亲，母亲在4年前无意摔了跤，去骨伤医院拍片，显示坐骨粉碎性骨折，70多岁的人了，当时是一点动不了，自己以为不行了，就让人给远在外省的老姨舅妈打电话，让娘家人来看一眼活气儿，等死了就不给信儿了。 可是没想到在坚持诚心念大法号和用药的情况下，40多天母亲就能扶着下地走路了，这可说是奇迹。直到现在母亲82岁，走路都很正常。当时母亲激动地告诉老姨和舅妈，姑娘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疼就能挺住，不念就疼得挺不住，没事你们也念大法好吧，真管用。就这样，老姨和舅妈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在看到母亲迅速的康复后，都高兴地回家了。三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说起女儿，认识的人没有不夸的。从小到大，女儿一直都很听话、懂事，品学兼优，身体也很健康，是我的得力小助手。我一直很忙，只要她不上学在家，就能帮我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长大一点还能帮我给顾客洗头发，力所能及，随叫随到。他如果正写作业，我叫他，他也会立刻放下笔帮我干活，干完再接着写作业。而且成绩一直很好，尤其上初中时从不补课，没几次不考全校第一的。学校老师和同学家长都很羡慕我，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小王子、小公主，啥活也不干，还不爱学习，顶撞家长，不听老师话，淘气。我家孩子乖巧听话，从不和我顶嘴，而且在学校一直是班长，特别有主见，办事能力强，学校各科老师都喜欢他，这都是修大法给我家带来的大福分。有许多家长也特意带孩子来我家理发，向我请教是怎么教出这么优秀的孩子的。我就告诉他们，要孩子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遇事按大法真善人的法理做，告诉孩子要真诚善良，宽容忍让，遇事多为别人着想。当然家长自己要先做好，给孩子做榜样，如讲诚信，只要承诺的就要说到做到，看到别人有困难要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不看笑话。别人做了伤害自己的事情，自己被别人误解的时候，要宽容，不计较，不怨恨。还有要理解父母的辛苦，学会感恩，尊重长辈。在这样正法理的影响下，孩子自己就会约束自己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家长们听了都很认同。四，用亲身经历讲真相，让更多人明真相得救。由于修炼大法后心态平和，大法给开启的智慧让我的美发技术提高得很快，尽我做的发型都精致时尚，切好打理，顾客很信任我的技术和人品，这都给我正式法讲真相带来方便。有时遇到顾客工作很累，我就告诉他们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干活很轻松，身体超长。我就有亲身经历，因我有时忙，一天要站10多个小时，不吃不喝，没有好身体真坚持不下来。顾客都知道，也知道我是为了他们好才告诉他们真相的，所以都很相信并表示感谢。还有很多次让顾客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立刻得福报的例子。有个初三女孩来我家理发，因她发烧咳嗽，不停地咳嗽，让我没法理发。我就问他，你吃药打针了吗？他说，我都打半个月了，也不好。我说，阿姨告诉你个好方法，心诚则灵。小女孩问我是什么好方法，我说，你在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她当时没吱声，我就和她说别的了。她回答问题时很有主见，我就说，你这么有主见，告诉你好事为什么不信？他说，我心里念了。这时陪着他的两个同学兴奋地说，某某，你真的不咳嗽了。因为身体不难受了，女孩也把我当成知心人，和我说马上中考了，她报考的是重点高中，但推荐生名额有限，怕考不上。我就告诉她，三退保平安，退出共产党的团队组织， 有啥灾难摊不上，而且心想事成。他很认真地点头同意三推，做完发型就高兴地和同学回学校了。中考成绩出来后，他如愿地考上了重点高中。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带外孙来理发，那天下大雨，还有染发的顾客要等，阿姨牙疼坐不住，就说先去买药，让孩子在店里等着理发。出去一会儿，阿姨就回来了，说大夫没在家，下雨天人少，出门办事去了。人难受，时间就过得慢。看阿姨一直歪着身子捂着脸，疼得直哎呦，我就告诉她，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诚则灵。她听了就默念起来，一会儿真的好了，有说有笑，也不着急了。有一位40多岁的姐妹要椎间盘突出，不能就坐，我告诉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管用。她相信了，在我店里坐了2个多小时也没疼，说在家疼的一会儿都坐不了，只能躺着。当然这些有缘人我也都告诉他们三退了，都相信得福报了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这就是大法的神奇超常，无处不在。五、心性提高，家庭矛盾化解。再说几件心性提高的小事。丈夫是外间工作，夏天在外打工，冬天在家冒冬，正好帮我忙。理发店冬天烫发的比较多，这些年一些简单的技术他都能帮我做。有一次做离子烫，到压板环节他无故就甩手不干了，不压板回屋里躺着玩手机。因还有几位顾客等着我理发，压一个离子烫的直板全过程要1个小时左右，剪发烫发都着急。我当时只好安慰大家，别着急，也快，剪头快，剪完我就给你压板，并真诚地向顾客解释，可能是他身体不舒服了，要不然不会扔下不干的。当时真的以为他身体不舒服了，虽然很着急，却没有生气，心想，顺其自然吧，自己干。这样想之后，心很快就平静了，顾客也都安静下来，很顺利地做完一天的工作。到晚上，我很关心地问他，你哪里不舒服了？头疼了吗？他底气很足地说，没有啊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压板？他说，我不想看那小姑娘坐没坐相，歪歪扭扭没骨头的样子，生气。我当时就乐了，这是师父安排他帮我提高心性呢。因我当时没怨没气，真心为他着想，这一念符合了修炼人的标准，一场家庭风暴就无声无息地化解了。有一次，多年前，丈夫在有老家熟人和一屋子顾客在场的情况下，无故地就大声呵斥我，叫我赶紧干活，别净说废话。顾客吓得以为我们俩要干仗，当时我就笑了，并且柔声地说，别生气，领导，我好好干活，不说话了。正理发的顾客看我的心态也把心放下了，并称赞我。我知道这是修炼人面子心去掉后的坦然面对。类似提高心性的事还有很多，修大法就这么神奇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在剩下不多的修炼日子里，我要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，把大法的美好和救人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世人，让更多人得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走出色欲观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。我和丈夫结婚20多年，彼此都是清心寡欲之人，夫妻生活也简单，修炼初期几乎没有色欲的干扰，那时 自以为自己没有色欲之心，梦中色观过的也很容易。然而随着修炼的深入，不同层次会反映不同的状态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思想中偶尔会想一些情节，把自己当作主角，像写小说一样编一些故事情节，浪漫的爱情，美好的生活等等，自己也知道不好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，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，思想中想这些不好的东西，另外空间就会形成像粪便一样的物质，开始以为是思想业，于是抑制自己大量学法，发正念清除好一段时间，可是某个时间也或偶然间接触外部环境中的情景事物，或者一个梦也会勾起这个坏思想，很长时间也没有去干净，自己的重视程度很不够。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渐渐的色欲之心就起来了。直到四年前的一天，我一个人在家学法，突然身体私处出现异样的感觉，欲望就起来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就努力的抑制，但是很强烈。好在我一个人在家，慢慢的那种感觉就下去了。因为我一直坚持背法，所以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状态。那年的中国新年期间，我去公婆家看望老人，不经意间看了几眼电视中正在播的电视剧，发现很有意思，很愿意看。后来回到家，我硬是把一部60多集的电视剧看完了，开始还跳着看，后来索性全看了。这在我的修炼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，看过之后心里的负罪感特别强，很后悔，心想再也不看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有一天突然发现手机里能看小说，各种各样的小说，这是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。好奇心驱使，我又看起电子小说来了，这一下一发不可收拾，常常看小说，有时一个月看一次，有时3-5个月看一次，一看就是3-5天。看小说期间基本不睡多少觉，什么也不干，就是一直看，直到把故事情节看完。可是看完还不算完，思想中就会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，想着各种情爱欲念的。每次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的时候，都非常后悔，发誓再也不看了，再出现一定抑制住解体它。可是下次出现的时候，自己主意识根本不起作用，根本控制不住思想，还会依旧。我一筹莫展，怎么办呢？因为这时身体偶尔会出现不适的状态，胸闷气短，上6楼有时要歇3次才能上去，有时心脏会抖，然后身体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不会动了，会出很多的汗，痛苦不堪。有一次我在走路的过程中猛然意识中出现，这是旧势力利用色魔要你的命啊，不能上当啊。然后就觉得从身体的右侧胸部出去了个东西。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身边躺着一个穿着一身天蓝色衣服的怪物一样的男人，痛苦地叫着，难道就这样死了吗？难道就这样死了吗？我思想中想，你去死吧，去死吧。从那以后我就好多了，这种状态出现的少多了，也不那么强烈了，但是还有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哭着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修炼的万古机缘就这样错过吗？这是脑中反出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的话。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豁然开朗，像找到了良方，加大了背法的量，不断地向内找，再出现不好的状态我就向内找。这次是个什么状态下出现的呢？ 开始发现和安逸心有关。安逸心一起，思想中一想放松，就开始溜号了。于是我就去除安逸心。后来再出现，向内找发现，我有在常人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心。再出现，又发现和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有关，比如把人的爱情看成是好的东西等。在不断的学法，不断的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断断续续的经过了4年，似乎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能从根子上彻底的解决掉这个色欲问题。今年初，偶然看一篇交流文章，说的就是同修看电子小说。开天目的同修看到，看小说的同修被绑在椅子上，身体流出污浊的东西，身体还被蛇吞噬着等等。我震惊极了，从那以后再没看电子小说，把手机的浏览器也卸载了。后来又看明慧网上的相关交流文章，觉得自己不会再犯错了。不久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跪在师父面前，师父指着我问，你说这一关到底能不能过去？我心里想，色欲这一关拖了这么久，今天正好在师父面前，师父能帮我清理。于是嘴里重重地回答，能。师父又问，电子小说还看吗？我答，好长时间不看了。师父说，这是对你发出的第一次的警告。我用力地点头。师父还说，还有许多人都得警告了。隔天晚上还是梦中，一个认识的男的躺在我的床上，盖着我的被子，然后拉我一起躺下。我看看他说，这可不行，起来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什么色欲的想法也没有了，身体的敏感部位再也没有反应了，什么电子小说，什么电视剧都离我很远很远。我彻底摆脱了色魔的控制，走出了色欲这一关，回到了正常的修炼人应有的纯净状态，身体所有的不适状态都没有了。无限感恩师尊，跪拜。弟子实在是不争气，拖泥带水，修炼一直不坚，4年时间才走出了这一关，而且师父还给了警告，想想都后怕，真是危险至极啊。写出来意在同修借鉴，万古机缘莫错过，一点体会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安逸与懒惰一定要清除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0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与魔性》中说，人的佛性是善，表现为慈悲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能忍受痛苦。人的魔性是恶，表现为杀生、偷抢、自私、邪念、挑拨是非、煽动造谣、妒忌、恶毒、发狂、懒惰、乱伦等等。以前在法中也知道懒惰是魔性，但是并没有严肃认真的对待，也没有刻意的去清除。以前也总觉得安逸不是大问题，逐渐安逸变成懒惰，在生活与修炼中都会体现出懒惰。生活中走捷径，图方便，不愿吃苦，投机取巧，好吃懒做，经常想着为家人做点什么好吃的，闲着没事总喜欢吃点零食，忙完正事要休息一下，躺一会儿，看一下海外新闻，不知不觉又看到美食，不知不觉又浪费了大量时间，逐渐不精进都不自知。因为安逸与懒惰三件事完成的也不好，学法似乎流于形式，好像完成任务一样，
练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身体白白胖胖的，似乎被安逸与懒惰控制得越来越严重。前些天去一对夫妻同修家里，交流到肥胖与懒惰的问题。男同修问我是不是一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练得少，我很诧异。同修说，如果五套功法坚持得很好，尤其第二套功法坚持一个小时，身体不会胖的，更不会有肚子。因为他以前也是很胖，自从新的练功音乐发表后，他们每天第二套功法都坚持一个小时，原来胖胖的身体很快就瘦下来，将军肚都没有了。他说我有点胖，应该是练功完成的不好。他以前因为彼此不熟悉，担心我不会接受，就没对我说，今天提到了才讲出来。他们说，现在如果他们时间充裕，第五套功法练两个小时，第二套功法也练两小时。虽然有时候汗流浃背，他们却坚持不放弃。同修的交流让我看到了巨大的差异，让我汗颜。我非常感谢同修的交流，也开始严肃对待懒惰与安逸。我不应该被这些魔性控制，必须严肃地清除掉。我开始行动，不再给自己找借口，不再惧怕辛苦地走路。没有长途的事情不开车，电动车也不骑。我知道一路走过去，沿途可以发真相资料，可以贴粘贴，一定要清除掉安逸与懒惰的魔性。同时控制自己的饮食，一天最多两顿饭，晚上几乎不吃饭，实在饿了就吃点水果和黄瓜柿子等。仅仅三天就掉了四五斤体重，身体真是越来越轻松。记得开始行动的第二天晚上，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。梦中两只胳膊肘大臂外侧，肉眼看不着的地方，有两条细细长长的黑色虫子被用镊子夹出来了。我想那一定是慈悲的师父为我做的。我从梦中醒来，泪水几乎浸满了双眼。自己只是有了这一点点行动，师父就为我拿掉了那些隐藏在身体内的脏东西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，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，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？都是虫子之类的，细菌乱七八糟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，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。可是它很多，宇宙多大啊？这个东西，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，你灭完了，不一会儿，时间不长，它又渗透过来，它又来，你再灭。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，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。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，感觉好一阵，又不行了，你就失去信心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，耗你的坚定信念。大家要注意这些事。我不再给自己找理由，坚持练一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。记得头前宝轮时，我开始在心里查圈数，虽然天目未开，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法轮的旋转、正转、反转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，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。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，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，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，待修不修的。可是你想到了吗？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，曾经和我签过约，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，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，你才能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你没有兑现，你没有完全兑现，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，庞大的生命群，你都救度不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？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，罪大无比。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，说我没修好啊师父，这事就完了吗？谁能放过你呢？ 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？多重大的事情啊！自己也想精进起来，却总是不能坚持长久。也许是自己有一颗向上的心，师父给我机会，让我看到精进的同修，让我认识到修炼的严肃。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一定要清除安逸与懒惰的魔性，精进起来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不负众生对我们的殷切期盼。写下一点体会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让我们共同提高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